할렐루야.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经过了2024，我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许多的弟兄姐妹，生命都有很真实的长进。不过，是不是都已经预备好了要面对2025年呢？今年我们的年度意向，知恩感恩，前进侍奉。这是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是我们的环境。上帝万有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上帝就是我们一切的环境。那么神是烈火，我们要去前进的侍奉他，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呢？讲到烈火嘛，其实这是一个烈火的年代。我们这两天大概都听到消息，在加州的野火嘛，那个野火燎原，这个那些野火啊，听说大概别的不要说，灾情不要说，就是损失啊，大概是5兆的人民币台币。5兆台币什么概念？台湾的年度预算是2兆7千万，大约是2倍的总预算。那么其实它这个像美国像洛杉矶那样的状态啊，其实美国一直在最近的灾害里边借着美元的这个铸币权，它其实使它的消耗啊分摊到世界各地去。换句话讲，它的野火的灾情其实跟全世界都有关系。我没有办法细细的跟大家讲，懂经济学的应该明白这些事。那么其实除了美国的除了野火以外，其实像上个礼拜银川的地震，西藏的地震，今天上午花莲的地震，很多灾情我们就不用说了。事实上这个年代是非常强烈的震荡，而是以烈火作为象征。我们今天读的起因经文诗篇91篇，就整篇其实大家都有很有参考价值。那么在第三节说，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换句话说，其实烈火可以理解为上帝来临的时候的一些前兆。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要讲以赛亚书66章，我希望这一次再两次能不能讲完哈？问问你们的意见哈。那总是我们上次讲到15节说，看那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在火中降临，以火焰施行责罚，以火与刀施行审判。不断的提到都是什么字？火这个字。所以其实这个烈火的年代，我们讲到2025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年份。在年初就有一位弟兄传给我说，关于2025这个数字是很神奇的。那么它是99乘法表所有的四数字的总和，然后称为卡布列克数，也就是说20+25的平方就等于2025。那么它是平方数，它是45的平方，又是3927加4936的平方。3927的平方加4926的平方等于5945的平方，也等于2025。那么它是这个勾股数，我因为不是数学的专家，我讲太多的就没有 不太有意义哈。这个所谓的1+2+1+2+3，一的平方加二的平方加三的平方，一直加到9的平方，那么它的平方等于2025。 一的次方加二的次方到九的次方，那 的平方哈，的总和就等于2025。有很多数字，但是这个九的关联数哈，九就是它的隐藏的数字。而九呢，在中国人有这个《易经》讲这个九就是上，九就是阳极之数，也就是烈火的数字，哦，能量的聚合。那有一个中国人的传统纪年的说法，就是三元九运，也就是180年分成三个甲子，三个人每一个甲子就分成这个三运呐，啊。那这是180年的最后的20年，而这个180年呢，据一般说的三元九运的这个理论呢，啊，是皇帝命令他的臣子叫大脑哈，是用甲子纪年以后，第两个十二个三元九运，就24个之后的更新的一个哦，我就讲的太啰嗦了。总而言之，这是懂得三元九运的人说，这个九子离火运，也就是火的年度的开始。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元等于12会，一会等于12运，30运，一运等于12世，一世等于30年，一年等于12月，一月等于30日，一日等于12个时辰，一个时辰等于30个大秒，啊，哦，以前是用30计，那这个总而言之，这些说法都跟九是息息相关，那圣经里边的九也。但也有它的含义，比方说圣灵的九样果子，那圣灵的九个恩赐，圣经新约是39、27，九卷的圣经书卷，九卷的教会书信，九卷的那个一般书信，还有九卷的基督书信加工人书信，啊，那这个有很多意义，那特别是我们要进到乙巳蛇年，这一年的值年卦。也就是皇帝经世传下来，这叫折火卦。那这些都有很多很多的隐喻。我想要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要知道，万有是合一的。上帝借着每一件事情，都向我们在启示着他自己。如果我们懂得去寻找他的脉络的话，每一件事情都看见、听得见上帝对我们说的话。那么物理的现象是如此，这个时间也是如此。这个时代呢，这个用让我们显示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去认识神的存在，成为神的见证。那么这个特殊环境当中，我们要认识到所谓的烈火，其实火的本质就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真实的存在是无，但是作用在物理的环境里，它就是以热量聚集，就是火焰。我讲大家能理解吗？形而上的世界它也有它的能量现象，但是火焰就是物理现象，物理世界的现象，那也就是上帝向我们，上帝的降临，他的奥秘以及彰显。上帝降临，上帝存在是奥秘的，上帝降临就是以火焰作为他的使者，以风作为他的仆役。那么这些是我们可以稍稍了解的，所谓的上帝的本质。罗马书第一章的16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什么叫神的大能呢？一切的存在它是以能量在运作的。而大能这个字啊 ,dynamis 这个字，它有人说它就是有核弹爆炸这样的这样的意义，这样的能量存在。我们知道其实原子，我们每一件东西里边都有，每一件物质都是原子组成的嘛。 但是使得原子核能够产生核聚变和核裂变，就会产生很大的能量。东西在，怎么使它变成能量？上帝在，怎么使它显出它的能量？我想说的意思大家明白吗？所以在特殊的时代，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三十三节讲说，神的见证人因着信灭了烈火的猛士。这个猛士这个字，也就是大能那个字，能量那个字。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你们可以帮我念一下吗？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里有什么可夸？除了基督借着我说，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着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这个要使福音显出他的大能，就需要显出能力。一方面叫做神迹奇事的能力，另一面叫做圣灵的能力，两者是一件事情。在感受的人感受得到的是神迹奇事，在神迹奇事运用出来的时候，其实本质就是神的能力。所以我今天信息肯定是没有办法讲得太细，提供给大家这个讲义啊，就希望大家回去参考。那我们从这个点，就是神的存在是以能量的形态作用于有形质的宇宙，这个话能够明白吗？而烈火的猛士乃是神之灵能彰显的具体现象。我们回到起头的点，就是这个是个烈火的年代，举世野火蔓延。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神乃是烈火，对于我们所面对的这种烈火的情势，怎么理解呢？如果有神的人，我们知道这其实就是上帝的存在，上帝的能量要彰显出来的一个具体的前奏。所以当前的这个时代表面上乱流汹涌，我们可以举太多的事例来说。总之像台湾的这个政治圈子啊，它可不可以用乱流汹涌来体会呢？全世界的各股的力量的交织，其实它整个是非常非常的混乱的现象，但是其中潜藏着神与人同在的丰沛的上升气流。我上个礼拜在城上城特别和大家讲，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其实我们如果看到里边有神的神迹要显明的上升气流，而就我们就像鹰能够沉架在气流之上，如鹰展翅上腾。所以我如果要和大家讲到这个世界的现象，可能我们会感觉到十分的可怕，十分的混乱，让我们面对这样的环境，让我们感觉到措手无策。但是如果我们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启示在我们心里边，就会在整个滔滔乱世当中看到上帝的行动，掌握到上帝的灵流。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如果用圣经的一卷书信来作为这个来作为现象的说明的话，其实马拉基书是很值得去看的，我们以前都讲过。而马拉基书是旧约与新约的衔接。马拉基书四章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和还狂傲和行恶的必如翠秸，在那日必被烧尽。当这个 翠阶被烧之前呢、啊，它还是存在的，烧起来好像有放烟火一样，也声势蛮大的。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根本枝条一无存留。第二节说什么？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像圈中的回犊。这其实说来就一样是能量，有日头的状态，有光线的状态。那么对我们而言，就是要在群中要显出它的活动力来。所以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中，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然后第二节说什么？他来的时候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就是要把他 的面对他的人炼净洗洁。第三节说，他必坐下来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们不细讲了。总之，这是上帝与他的仆人使女们所立的约。我们有机会的话，好好去看。但是关键的重点只有一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如何掌握这股圣灵的能力，然后呢，彰显神迹，成为神迹，成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神迹啊！我们侍奉神，在这个烈火的年代，必须要掌握住这样的流，才能够活好，然后找到上升的气流，就能够承架在地的高处。你能够平安，并且能够成长，而且能够发挥生命的价值。这是今年我们希望大家正确的看待。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看环境确实是很让人惊恐的。但是如果有神的启示，我们就找到上帝对我们的引导，上帝的旨意。如果没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就在世界的乱流里；如果活在神的旨意里，就在上升的灵流里。分得清楚吗？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从十八节开始，十八节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这是可以期待的。十九节说，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这是我今天特别要强调的一句话。我们希望上帝在这个烈火的年代显神迹的时候，我们能够与他同在，与他同行，与他同工，让我们能够彰显神迹，成为神迹，让我们的存在就能够成为身边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安定的力量，盼望的根源。这是我们今天所想要分享的。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仆人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过去许许多多的年日里被你隐藏着，在你的恩典教导当中，我们学会看见你，跟从你，并且学会经营生命这样的脉络，这样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时候将到， 你要来临，并且你要与我们同行，求你就把准确的清晰的启示借着软弱的仆人，让我们能够彼此分享。求你在这个时候用你的圣灵恩膏膏你的仆人，让讲的听的在此刻一同寻求仰望领受你的启示。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讲耶和华的心腹已经讲十二次了，我们讲耶和华的过去，就是神的声音，神的言语，他的存在向世人的呼唤。耶和华的现在，就是上帝要使他的儿女能够被生下来，而且有所学习，经历审判。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到耶和华的降临，在火中降临，以火与刀施行审判。然后呢，从十七节到二十五节，这就是讲到心腹，耶和华的心腹就是什么？教会。我们是教会的一员，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耶和华的心腹，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上帝所呼召的，要与他同坐宝座的。那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耶和华的心腹在个人的成长以及面对世界的状态都应该要有所看见，这讲到他的未来。那么我们从十七节开始讲到这个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进入园中与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的，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我们上一次有提到的，这讲的就是一些宗教活动的炼净，宗教现象的炼净。然后今天从十九节开始，我要显神迹在他们当中。而这个神迹这个字或意记号，在第十九节的最后说，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我和弟兄姊妹说的是，其实神的神迹它的作用它的目标就是什么？它的作用它的目标就是要显明上帝的荣耀。传扬的意思就是要用言语、用声音、用生活去成为，去把神的能量、神的作为显示在世人当中，对受苦受难的人而言，就成为他们的拯救。对于那些横行霸道、行为不法的人，就成为他们的惩戒。而神的彰显是需要借着他的力量，所以神迹这个字也意为记号。我们这些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神存在的记号吗？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从第十七节上次已经讲完了，那其实这十七节所讲的，我们主要的一个了解就是对于信仰的校正。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讲的是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的一种信仰。进入园中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这是讲到说是跟随偶像崇拜。那么吃猪肉并仓鼠可憎之物的，这是讲到一些形式化的仪文化的信仰。那这些都需要经过校正，使得我们的信仰能够纯正，然后就会进到第十八节，我们今天所要开始和弟兄姊妹讲的。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的意念，这个上帝知道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意念。但我们的在原文的翻译里边有跟大家讲，其实没有知道这个字，也没有时到这个字，时的也没有这个时候这个字。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的， 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这个在丁道尔圣经注释，这是我们很多人常用的一本注释书，他提到这句话的时候说什么呢？说这句话是无解之谜，好像是把不相干的字放在一起。丁道尔的圣经注释就是这样翻译，而我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他将要来到这个该怎么讲呢？物质的他哈，所以整句凑在一起，很多人会觉得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呢，在天主教的圣经就做了一些改译，就把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思想呢，就移到第十七节里边去，说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思想都要一同灭绝，移到那里去。然后十八节才讲，我要聚集万民和各种语言的民族。我和大家提到这些话，其实就是说，如果没有准确的启示的时候，有些圣经的话读起来会觉得模糊。但是对我们而言一点都不会模糊，因为这句话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就是我做的翻译，而我要和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一同来，让我们可以从这话里边感受到一件事情，其实肉身是不断的新陈代谢不断的变化的，我们人的存在就是我们的灵魂呢，用物理的事情来做一些事，而这个它的本质就是我们的思想。我说的大家明白吗？存在，个人的存在就是行为以及意念，那么与世界的与物质产生交互作用。上帝的来到经过了前面的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前面的许多的过程，其中包括经过了审判，火与刀的审判，然后经过了信仰的洁净以后，会有一种状态，就是意念是准确的，行为也可以和上帝的节拍，可以与上帝同行，这样的人就可以与上帝同来。这样清楚吗？上帝来，他一定要借着人或物，而上帝的显现一定是借着属神的人，上帝的儿女，神的仆人， 那些被洁净的利未人祭司，要把神的存在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从这句话去理解上帝的降临，他是使我们这些人成为他彰显荣耀彰显能力的器皿，能够与他真真实实的同在同行，然后呢，要聚集所有的邦国并方言。这个要到底是我呢，还是他们呢？因为下面一句话说，他们就来，并看见我的荣耀。我们可以说，神如果与人同在同行同工，那么他就是我，我就是他，这明白吗？上帝要借着我们去聚集许多的族群以及许多的言语。这个蛇，我今年的过年 我会跟大家讲，这个蛇年呢，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年。那么蛇这个字，古代的这个金文，甲骨文金文，舌头这个字是用蛇信呢、那个字啊写出来的。哦，我 都同音，大家可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所以其实人的存在和显现，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以言语在表现的。用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吧，有一个好比说一个国家的元首，那么他病在家里边不能动了，但他还能够发挥他的影响力，就做什么？他说话，把他的话言语传递出去，那么就形成了连锁反应，形成了很多很多的状态的改变。清楚吗？所以其实真正的作为是与言语是相关的，而真正的主要的重点就是来要看见什么？神的荣耀，荣耀的存在。如果没有正确的眼目去判断，是看不清晰的。所以我们从这一节经文看到，这个上帝要显神迹在这些属神的人中间。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神迹，就能够显出神的记号。而逃脱这个字，其实 也翻译为被释放的人。被释放的人，就是从自个人的捆绑、生活的捆绑、种种的捆绑当中，就被拆到列国去。而这里列国举了五个国名，他是普勒拉宫的路德、土巴和亚丸，素来没有听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的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到列国去。这是 一站传一站。而这里讲到素来没有看见我荣耀的辽远海岛，这是指着一些没有想过神、不认识神的族群。而这五个地名，当然有五个地名的它的意义，我们等一下再和大家 做一点点的交通。主要的是我们要成为耶和华的神迹。什么是神迹呢？上次有和大家说到，就个人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神迹，因为我们不断的在改变。而从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记忆的改变，对于我们人格、自我认知的改变，它能够外溢到身体，使我们的身体也从这个软弱的身体变成刚强的，变成有质的变化这样的灵体。在现今的时代，其实很多科学的演进，使我们感受到人类渐渐摸到一些这个上帝本质存在它的这个奇妙点。我们用 AI 开始与 AI 产生微妙的互动，还有呢，其实身体医学也产生了很大的改变。有最近有一个说法，说到了2030年，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到150岁，啊，你们也听过这个说法吗？啊，它就是很多的医学的发展，能够使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都因着量子物理学或者是其他的种种的科技的发展呢、啊，能够 被医治，能够被更换，能够用很多很多的方式使得身体的物质现象产生改变。那么这是科学的，还有灵理的，就是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神的道的运行，耶稣钉十字架能够从肉体变为灵体，这个改变它是一种科学性的改变，质的改变，它可以 在这个世代当中就让有一些人体会。就像我们常常用神医布道的时候啊，就有些人带着疾病来，那么为他做了祷告，有一种灵的能量产生的时候，那个人的身体就改变了啊，听不见的听见了，眼睛看不见的看见了，甚至于这个瘸腿的能够起来行走，这些都是我们看见而且听见的现象。所以我要说的是，耶和华的神迹对个人而言是从生命到身体的变化，这可以知道吧？首先当然是要生命更新变化到一定的程度，它才能够外溢，使得身体感受到它的作用。那这 我应该跟大家讲，这绝对不是空话。我自己是一个很不养生的人，常常跟大家说，对不对？但是现在这样的年龄啊，我可能会有机会越活越健康。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不是什么太遥远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神迹。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他的因着他对于真理、对于主的道的领受的深浅应用的状态，其实都有助颜养颜的果效。基本上基督徒都不太显老，都能够活得比一般人年轻，这是很基本的现象吧。只是大家对于这个真理的道，其实领受的程度差别很大。所以我要和大家说，我们要成为神迹，对我们自己而言，就是这样的，有具体的果效的，会使得我们的思想改变，使我们成为有盼望，成为看得懂世界的一切，使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使我们的内在产生了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的这样的生命体，然后它就可以有机会外溢到身体来。许许历世历代许多属神的人，他们都成为这样的见证。而在上帝要显神迹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这样的见证会更加具体、更加普遍、更加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然后呢，这就个人而言，如果对我们作用于环境，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灵能彰显的器皿。神迹就是把上帝的大能运行在这个世界上嘛，让许多迷信科学的人对于这个现代的人类的一些运作种种啊，看为稀奇的人，当他们看到他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是一般所说的神迹奇事，这是在教会里边应该要有，但是却是需要很谨慎的。所以我在跟中立讲说，可能我们会有机会和一些弟兄姐妹来分享神迹的厉害。厉害两个字，一个字叫做利，锋利的利，一个叫害，切割的害。神迹是有利有害的，所以我们在过去的日子，我们一直很谨慎，一直很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实在知道，我应该说我自己实在服侍主40多年了，知道如何使得教会人多，他的方法非常非常之简单。但是如果生命不对的人用那样的事情，他可以 感受到神迹奇事的利益领受，但是一定会受到他的损害。这两天有一个新闻，这个韩国郑明熙这个社里教的教主被定验17年了，判刑17年。你们知道吗？他原来那个人就是一个传基督福音的，他的教会原来就是基督福音宣教会，后来就改成宣教会。然后他传了这很多的狗屁倒灶的事情不说，他的教传到全世界，在台大里边也有。他的会友啊，他的信徒有30万之多。他们的有一些他有一些过去的信徒，在他们当中做，后来最近听到他被判刑以后啊，那就说，其实他过去真的以为他们的社里教就是地上的天国。他们的教会能，他教会能够传出来，一定是有什么一些神迹奇事出现在其中嘛。我过去在中国大陆接触很多所谓的异端邪教，农村的人实在是这个说他目不识丁，他一定读得懂圣经的了，但乱解圣经，但是他却成为邪教的教主，那去这个去吸聚了很多人，让那些人就迷信他，说他瞎治，普遍全世界普遍出现这些现象。这说明什么事？其实要招聚人在一起，要显出灵的能力，一点都不是难事。只是那个人如果自己生命不对，当他掌握到使得灵的能量聚集起来，灵的能量简单一句话就是人气。群众运动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脚步齐一，就会产生很大的灵能。说到这里大家理解吗？然后人越多影响力就越大，很多人就在其中不假思索的跟从这个人的从众的状态。而那个带领的人，他越来越想要掌握自己的权，有了这个权柄，或者是有了人气所带来的利益，舍不得放弃，就有机会越走越偏。这我们很多年一直在和大家讲这件事。所以我要和大家说的是，要带出能量来，它的方法其实非常之简单。我今天不想讲得太具体，但是人如果信仰不对，他无论是在今世，有许多在今世就受到这个反噬，那么讲到永恒，那更是会落到许多的咒诅当中。所以耶稣会说，那些人呢，这在他到他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是神迹显现的年代，但是它的前提，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确实对我们至关重要。你要成为上帝的器皿，要显出神迹来，我再说一次，非常容易。因为我们在过去在许多地方行走的时候，在一些客观情势底下，我们也就是很大的群体聚会当中，我们也常常去应用去体验了一些特殊的人们认为神迹奇事的事。神迹奇事能够招聚人，人一多就能够更招聚人，这是群众运动。但是这是要上帝要用的，却是 却是需要让蒙恩的人在生命里边先弄对。我这样说清楚吗？关于这件事，我等一下我会再做一点补充。那么这讲到被拆到列国去这五个地名，这五个地名都有它的释义以及它的地点。它是有人认为说它是这个西班牙或者塞浦路斯啊，那么它的字义是出产宝石之地或是不幸之地。那普勒有人说是利比亚，那利比亚的状态我们大家现在知道，这个在圣经里边普勒也是一个人名，就是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他的巴比伦名，而他的意思就是分辨。然后拉弓的路德，他这里特别提到拉弓，就是做出声势。那么这个神学家说，这个讲的就是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个地方。那么他的字义，路德的字义是斗争，拉弓就是装出一种声势，要打架的声势。土巴呢，就是现在的亚美尼亚、乔治亚，中国大陆翻译为格鲁吉亚，就是中亚那个地方。而土巴的意思，有人这个原文学家说，这个是你应当被带出来的意义。而亚丸呢，亚丸这个字就是爱奥尼亚那个字相同的字，爱奥尼亚就是希腊，而它的字义就是幼稚的。我想这个他我特别提这些，是因为他有我们说整个世界所有的事情，特别是圣经里边的字句，都有它的蕴藏的意义。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分析出一些寓意，但是不要太着意，因为这些事情啊，就是只是让我们了解到上帝的启示而已。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些话，那么这些话的具体的状态，要从其中看见世界的走向，可以的。但是这些地名，这些东西都牵涉到这个以西结书啊、但以理书啊，或者是启示录啊、撒迦利亚书里边，我们要综合在一起，要一一的细讲，太费事了。所有圣经里边的预表以及它的作用，每一个词我们要讲到完整，让人不挑毛病啊，就需要花很长时间，所以不是我们在讲台上面能讲的。今天就简单的一笔带过，我们稍稍的了解一下亚丸、土巴和他斯。在创世纪第十章那里，我们看到他们都是亚弗的后裔，这其中有一些蕴藏的意义的。在以西结书里边，以西结书27章、28章讲推罗的哀歌，推罗也是撒旦作用的诠释，在启示录也应用了。推罗就是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不是现在的那个黎巴嫩那个地方。那么他们讲说，他斯人因有各样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这他斯是一种经济活动的人。亚丸人、土巴人、米色人都与你们交易。这是有一些资料。然后以西结书27章讲微但人和亚丸人拿纺的线，亮铁、桂皮、菖蒲兑换你的货物。这表面上看起来，这些都是以经济活动，这些人就是经济活动很频繁的地方。而微但这个字呢，在圣经这个不同的译本有很多的翻译，也一般人不太容易确定它是讲什么地方。有人是说它就是黎巴嫩，如果我们讲黎巴嫩的话，就可以有一些联想。黎巴嫩在我年轻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繁华的城市， 称为东方小巴黎，而现在是什么状况？从这些历史的轨迹，我们应该可以稍稍的体会到圣经里边的一些预言，他所想说的。那么关于亚玩，还有在但以理书里边说到，这个就是这个魔君，世界的魔君，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以理书十一章讲到有第四王，这些现象呢，我还是因为时间非常有限，就不多讲了。给你们大家的资料，大家可以带回去看。但是这些，我要说，它里边确实蕴藏着世界未来的一些这个可能性。我们要去剖析圣经预言，那么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未来的世界的大战呢、哈米奇多顿大战之类的，都可以找到它的脉络。但是我们今天就知道就好。总之，这里边讲到的 五种族群，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它是所预表的是经济型的，而普勒所预表的就是理论型的，理论的族群。那么拉弓的路德所预表的是无力的，无力的族群。土巴所预表的是民族主义的，现在是很多地方都开始有民族主义的事情。亚玩所预表的是经济以及科学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世界的学问，世上的小学，也就是幼稚的。那么这些地方呢，上帝要让我们去把他的把他的荣耀显明出来。重点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显出神的荣耀来。在给大家的资料，我们曾经这样的明确的翻译哈，就是我要将我的记号立在他们中间，我要差他们到逃脱的列国去，就是他是普勒、拉弓的路德、土巴和亚玩，还有辽远的海岛。即或没有听见我的名声，也没有看见荣耀，他们要传扬我的荣耀在列国中。这个就是我们要趁着 上帝的上升气流，要成为什么？神的显荣耀的记号。关于这段经文呢，它的一些基本现象在其他的经文里边都有叙述。以赛亚书五十一章有一些相应的经文，五十一章第五节说海岛都要等候我。那么第六节就讲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也必如衣服渐渐旧了等等，在彼得后书都有应用。六十六章这里所说的，接下来就是二十节，二十一节讲，十九节讲到我们成为他的荣耀，二十节就讲到什么？当荣耀显现的时候，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产生什么样的现象？帮我读一下好了。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骡子，骑独风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东。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当然每一个词它都有可以对应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行动，它的意义。那要一一的去述说我们为什么这样理解，还是我的困扰，就是需要花时间。所以我今天不讲啊，下一次到底要不要讲，我再寻求看看呢、有没有需要讲，就是这样的重点。那么这一段经文其实相应在 以赛亚书的六十章的第四节说，第一节说兴起发光，第四节说这个你的众子要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必被怀抱而来。那么第六十章的第六节，成全的骆驼并米甸以及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要来到，并奉上黄金乳香。那么第八节说，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师的船只等等。我觉得念都是太花时间了，就让大家有一点印象就好了。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当神迹显现的时候，神的殿就会丰富。我们不要只是盼望这个，不要觉得说我们的能力有限，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成为神迹。而你要成为神迹，其实是有它的条件。我要和大家讲，如果我们要成在这个烈火的时代要彰显神迹，成为神迹，有它的必要条件或是它的顺序。而在以赛亚书66章都讲得非常清楚，一开始是告诉我们说整个世界的现象在等候上帝的声音，然后从第八节的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是讲他的现在，那 从第七节到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是从神生的这个，然后呢要经历审判校正信仰，然后才能够与神同在同行。我这里说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我很快的看一下什么叫做从神生的。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13节，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说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是从主的道、主的话来形成，不是靠着肉体，不是靠着自己的想法，也不是靠着每一个人自己的欲望。这话我们都提过，所以在66章的7到14节，我想第九节就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13节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他们因在耶路撒冷得安慰。这是讲属灵的生养，我们属神的人的重生的生命经过了生养。然后到了第15节说，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要像炼金人的火，漂浮人的剑，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我们 说了火就是炼金的能力，而刀呢就是他的话。审判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在人生的经历里，在信仰的过程中，我们渐渐的知道我们所要追求的是永恒的，渐渐的知道什么是与我有益，什么是与我有害的，渐渐的知道生命的本质，神就是爱，神就是灵，神是道，道就是神，神就是光。让我们知道从圣经里边渐渐的知道什么是我们要的，然后更知道在旧因着旧约的分别善恶使我们落在罪和死的权势当中，我们要因着信，因信称义，让我们在信里边的这个经历自己的成长，也期待别人的成长。那么把我们一些定罪的思想， 把我们一些论断的思想，把我们一些造成我们罪与死的诠释，造成我们恐惧，再造成我们混乱的一些观念，从我们生命当中炼净除去。我们认识什么是神要的，认识什么是神所不要的，这个是神的审判。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持续不断的在接受着神的审判。从非常幼稚到渐渐成熟，上帝告诉我什么是他要的，什么是不合他心意的，这是人生的过程。然后到了一定的地步，我们就要校正信仰。刚才我们说，这上一次提到的分别为圣，洁净自己，就相对于用火自己点火照明自己，也就是靠着自己。当一个人靠着自己的时候，他一定没有办法很深刻的进到神的旨意里。我在前些日子又一次的很深刻的经历到这件事情，那么真知道如何才能够进到无我而让上帝成为我这个真理。然后讲吃跟着一个人后头，我们就是说偶像崇拜，被那些掌握一些诀窍的人，像那些异端的教主，像一些这个像一些政治领袖，我们看到有被判刑入狱的仍然能够招聚几万人，对不对？那这个现象我们看起来都，如果仔细想想是蛮荒唐的，但世界就这样，教会宗教活动里边更是如此普遍的。然后吃猪肉和桑树并可憎之物，这些我们也讲过了，这些讲的就是一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遗文的教条的信仰，这些普遍存在于各地的教会里。那么我们要从其中除去了以后，才能够有一种单纯的因信与主同行的生命，就能够进到第四个步骤，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说的与神同行。所以圣经把未来我们可能可以做成的事对我们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却是需要聊从圣经的整体里边去看见一条脉络。我在说我是非常非常的热切的期望着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烈火的年代能够成为耶和华的神迹。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生命没有炼净，信仰不对，结果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或者是既得其利也受其害，那么 这是我们不希望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和大家讲这些事，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我想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哈，你们也帮我祷告看看，到底二十节我到底要不要讲。如果二十节不讲的话，我就很快的可以从二十一节讲起，讲到这个上帝旨意的末端了，好吗？啊，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为你在我们当中所行的旨意，你给我们的启示，再次向你献上深深的敬拜与感恩。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相信你真的在万事以前就预定我们在你里边得着那奇妙的荣耀，让我们就如诗歌敬拜所唱，我们要体会羔羊的荣耀，要认识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荣耀，在苦路上的荣耀，让我们知道许多属天的真实的荣耀是从舍己，是从爱人，是从愿意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而显出来的。求你赐下启示，赐下引导，赐下圣灵的能力，使你话语的大能 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彰显出神荣耀的能力来。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希望大家能够真了解，谢谢。